大家一定会想，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为什么佛陀要选择印度这个地方出生呢？那是因为古印度在当时呢，是文化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而且他整个民族精英啊，完全投入修行。出家学道，也就是当时他们婆罗门所规定的课程，所以大家都能够相信因果。也想解脱生老病死，都有高度的觉悟能力，所以在这样的地方来教化就比较容易。所以佛陀选择印度啊这个地方来出生。那出生的地点是选择这个在恒河流域的五河地区，也就是叫做中国或叫做阎浮提这个地方。这不是讲我们中华民国的中国，而是指印度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呢，也有很多国王都能够拥护正法，像我们之前所讲过的频婆娑罗王，还有波斯匿王等，哎，都是我们佛教的大护法。佛陀选择的皇室的家庭呢，是出身为皇室。啊，作为太子，这样对他后来的弘法有很大的影响力。身为一个太子，能够放弃荣华富贵，啊，放弃王位，去出家修行，这样可以影响大众，相信修行一定有很殊胜的地方，所以才会连王子啊，王位都不要了。如果是出身卑微，啊，做一个奴隶。首陀罗，那么要让人们相信修行的好处，那是非常困难的。至于他投胎的父母缘，当然是要找有好的助道因缘的父母。虽然净饭王当时啊也非常不舍得让太子出家，但是也没有太强烈的障道反应。最后他还派了5个青年去随侍出家，一起修行。那也相当不错的，所以善慧菩萨呢，他在兜率天内院里，就是等待这5个机缘具足成熟，就脱胎下降人间。好，再来我们看第二项脱胎，菩萨成六牙白象，象口含白莲花，降入母胎。菩萨示现在人间有2种方式，一种是化身，也就是可以随念变现，像观世音菩萨啊，他就常常变现32种身来度化众生，有时候变成美女啊，有时候变成老太婆。但是呢，这一种变现呢，是不必经过生老病死的过程。那另外一种，也就是应身示现，这种呢，就跟我们一般人来投胎一样。而且一样要吃喝拉屎，一样有生老病死。那这种视线是不会违背世间常理，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来。而且他也不会告诉你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再来的。如果他泄露了身份，那么他就要马上离开人间了。所以以后如果我们听到某某人说啊，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再来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假的，一定是骗人的。书上还写着，释迦牟尼佛是乘六牙白象，啊，这象口呢还含白莲花啊，降入母胎，听起来玄奇又不可思议。不过我们知道，佛经里是常有这种神话式的故事出现，目的是要透过这一些故事的描述，来加深我们后人的敬仰和记忆。千万不可以执着在文字表面，要深入去了解它所含摄表法的意思。其实这些也都是主要在告诉我们如何修行啊，还有修行的目标是什么，这样才不会偏离佛道。在这里，乘六牙白象，这个六牙是表法，菩萨要修行六度万行。我们知道，大象它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 能够载重物，而且吃苦耐劳，脾气又温和，稳重又扎实，所以他是表法菩萨的信愿行，如同白象一样，欲为法门龙象，必先做众生马牛。菩萨他能忍辱负重，不畏艰辛，不怕生死，所以他曾愿再来。口含白莲花是表法菩萨所修的呢，都是即相离相，三轮体空，内心无有一法可得的清净境界。他为众生牺牲奉献，都觉得只是本分事，理所当然的，内心呢清净无比，善法恶法都不会染着，就像莲花一样，能够出生在污秽的烂泥里，照样呢清新脱俗，开花结果。所以口含莲花是表法菩萨来这五浊二世呢，一定能够修行圆满成就，一定能够修因正果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项出生。在公元前623年五月月圆日，在南毗陵园从摩耶夫人右胁出生。我们知道摩耶夫人是要回娘家去待产，结果在半路上呢，走到一个陵园里，也就是南毗陵园，她手攀无忧树，结果太子竟然从右胁下诞生了。这个无忧树也是表法的名词，它是表释迦牟尼佛他所教我们的，就是要远离忧悲苦恼的无忧之法，而且是手攀得到的，也就是这个无忧法是人人伸手可得，人人都很容易修得到的。太子从右胁出生，这个右胁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表佛出生的身份，是属于印度第二种姓刹帝利种，表他的贵族阶级，豪门世家出生的。那另一种含义呢，这个右是表正道，平常我们都说旁门左道，右边呢是表示正的，那左边就是邪的。邪右邪的邪是戈壁，我们知道戈壁强而有力，所以呢右邪表示正道，表正道的力量呢是很有威力的。印度的出家人平常袈裟也都是两肩包住，只有在请法的时候呢才偏袒右肩，这个也有表法破邪显正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第四项出家。太子年29岁，观世间无常，欲追求宇宙人生真理，解脱生死痛苦，离开王宫入山修道。当时的出家和我们现在的出家是不同的，他们不一定要剃掉头发，只要离家去深山寻师悟道，就算是出家。那我们现在呢是一定要剃发才算是出家人。出家的意义是要远离人世间的忧悲苦恼，真正出了烦恼之家，而不是光剃掉三千烦恼丝，现了个出家相就是出家了。内心一定要真正能处理一切的烦恼习气执着，才可以真正的得到出家清净无为的法义。好，再来我们看第五项降魔。太子在尼连禅河附近的苦行林修六年苦行后，到伽耶山附近的大菩提树下金刚宝座上降伏魔君。释迦牟尼佛他先示现修苦行外道，差一点送了命，让我们众生知道真正修行应该要如何下手。修行是要在心地上下功夫，而不是光在身上做无益的苦行，那只是会徒增苦恼，根本不能解脱生死。那菩提树也是表修行，就是要得到这个觉悟的法身。所以释迦牟尼佛成道时他所做的那一种树，我们就把它叫做菩提树。菩提也就是觉悟的意思， 本来那一种树呢叫做毕波罗树。树是指法身，因为我们修行啊就是要悟法身，要转我们这个业报身成为法性身。金刚宝座是比喻佛所证的自性呢如如不动，有如金刚一样的光明，能照破无明。佛所证的金刚智能切断一切的烦恼。降伏魔君是表降伏自己的内魔与外魔。什么是我们的内魔呢？贪嗔痴就是我们的内魔。那外魔呢，就是指六尘外境的诱惑。所以成佛也就是要能够降伏自己内心的贪欲、恶念，还有种种的习气，能够抵御外面境界的诱惑，不被心转，不被物转，如如不动，这样呢，就叫做成佛，才是真正的降伏内魔与外魔。好，接着我们看第六项成道。公元前588年5月月圆日，夜睹明星，豁然悟道，时年35岁。成道地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印度的菩提迦耶这个地方。所谓成道，也就是悟到宇宙的真理，也就是悟到这个缘起法，以及人人皆可以成佛，人皆有佛性的这个理念。佛来人间成道，也就是要告诉我们，原来呀，佛是人做的，人成即佛成呀，佛并不是唯一的神啊，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国位，只要你敢承担，只要你肯修行，你一样是可以成佛的。好，再来我们看第七项转法轮。成道后45年间说法度生，佛菩萨成愿再来，为的也就是不忍众生苦，不忍众生在六道中投出头没，所以他用身口意三轮到处弘法。一轮观众生之机，口轮随缘说法，身轮实践示现，尽其一生无有疲倦。虽然佛在世说法45年，其实已将佛法延续了2500多年。我们知道佛的法运是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是10000年。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未来的法轮能够永远长转，法水能够源远长流，希望未来的人类都有福报可以听到佛法。好，接下来看第八项入涅槃。世寿80在居士那拉城梭罗上树间是入涅槃。在佛陀那个时代，一般人的世寿是可以达到100岁的，可是为什么佛子示现80岁就入涅槃了呢？那是佛陀要将这20年的福报留给如法修行的弟子。佛陀他真的非常的慈悲，他不希望他的弟子在衣食还有医药和居住上有种种的缺乏来影响他的修行，他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境好修行，所以特地把20年的福报留给弟子，以作为他修道上的资粮。这个在佛经上呢就称作白毫之赐，白毫光的白毫，也就是佛陀慈悲真心的恩赐。所以如果我们学佛，就不要怕布施，不要想如果我把钱财布施出去了，那么我的生活怎么办呢？其实有舍才有得，以世间财来换取功德财，是绝对不会吃亏的。如果万一我们在修行上遇到了一些苦难，那也只是一种磨考，是天欲降大任于斯人前的一种训练。只要你如法，一定呢可以得到佛力加倍，一定可以突破障碍。涅槃是我们佛教修行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一切烦恼障碍通通断除，一切功德智慧圆满成就的意思。 所以佛其实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是遍满十方无所不在的。因为佛有大悲心大愿力，所以呢，只要众生有求有苦难，他就马上随缘变现，帮他度脱教化。所以佛他不住涅槃，也不愿独自享受他的清净极灭乐。但是佛他来世间呢，也不会被迷惑颠倒，不会起无明，因为他有大智慧，所以他可以不畏生死，来去自如。所以我们说佛所证的呢，是无住处的大涅槃。接下来我们来看因果经中关于佛陀宿世传说这一段。在过去无量劫前，燃灯佛住世时代，有一位善慧仙人皈依于佛，并买得五经莲花以供养佛。这个燃灯佛又可以叫做定光佛，他本来也是一个太子，后来因为观世间无常，所以就把王位让给弟弟，自己出家作为沙门修成佛果。那善慧仙人呢，为什么叫仙人？这个仙人是指有修行能够长寿不死的人。我们知道佛菩萨他们都是修到证入涅槃，达到不生不灭，所以呢又可以称为大仙。善慧仙人他是个佛弟子，有一次他用500银钱买了5朵莲花去供养燃灯佛。这时燃灯佛为善慧仙人授记说，将来成佛号释迦牟尼。又有一次，善慧仙人看见燃灯佛走了过来，因为那个时候地上啊又湿又脏，都是烂泥，所以善慧就将自己身上所穿的鹿皮衣铺在地上，但是还不够长，所以他就再趴下来，用他的长发再铺上去，让佛陀能够从衣上、头发上走过去，而不会沾污了他的双足。于是燃灯佛更授记善慧说，将来在娑婆世界做佛，度诸众生。各位看到这段经文，千万不要以为啊，只要买了几朵莲花啊，或者巴结一下燃灯佛，那么佛一高兴啊，就可以为你受记，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其实我们要知道，佛陀啊，他是累劫修行，在因地修行中呢，都是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内外俱舍，不惜散尽财宝、房舍，甚至呢，还割肉喂鹰，舍身喂虎。他是这样累劫修行而来，最后圆成这个资粮位，才被受记成佛的。而且善慧仙人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属于八地不动地菩萨再来的。后来善慧便出家修菩萨行，从此又经过了若干时节，到了迦摄佛时，善慧菩萨功行圆满，命中生兜率天。这个迦摄佛也就是过去七佛的第六尊佛。后来呢，善慧仙人等待五相时机成熟，下降人间成佛，也就是第七尊佛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要知道，修行呢绝对是没有速成的，一定是三大阿僧祇劫累劫老实修行而成就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章佛陀的族姓简释。这一章是介绍释迦牟尼佛的家族姓、种族姓，还有四种姓以及所属的民族。现在我们来分别略示一下。一、悉达多乔达摩。悉达多是释迦牟尼佛小的时候的名字，它的含义是吉祥，或者是一切功德成就的意思。很多人都以为释迦牟尼佛就是他的本名，其实佛陀他小的时候叫做悉达多乔达摩。 释迦牟尼佛是他成道以后啊的佛名。我们知道外国人的姓名啊和我国的叫法不太一样，他们都是把名字放在前面，那姓氏呢在后面。所以如果我们叫我们的总统的英文名呢，就要说成水扁陈啊，而不是陈水扁。所以佛陀小时候他的名字是悉达多，啊，姓呢是乔达摩，那这个姓也就是他家族的姓。就像我国呢也有百家姓啊，陈林满天下，而且每一个家族也都有他自己的族谱。乔达摩有的呢也把它翻译成为瞿昙，很多经上呢有写着外道来找佛陀理论啊，就常直接叫他喂瞿昙，你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么没有礼貌的叫法。这个就等于是我们在叫喂姓林的姓李的啊，是这样子。可是佛陀都不会在意，他仍然慈悲的教化他们。假如换作是现在，早就被人一拳打扁或者是被轰出去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像外道一样光叫乔达摩或者叫瞿昙啊，这样是很不礼貌的叫法。好，再来看第二项，释迦牟尼佛，这是成道后的圣号。释迦是姓，牟尼是名，这是用他的释迦种族为姓，而不用家族乔达摩的姓。那我们中国呢也有这种习惯啊，都希望能够光宗耀祖，都希望把所有的荣耀归于种族或者国家。像我们的李远哲先生啊，他得到诺贝尔奖，那报纸上呢就会写的大大的台湾的诺贝尔得奖人李远哲，那我们呢也就会觉得很光彩。像禅宗有名的永嘉正道歌，大家一定以为那就是永嘉禅师所写的，其实根本没有永嘉禅师这个人，那是玄觉禅师所写的。因为他是温州永嘉人，所以才叫做永嘉正道歌，这样就是把荣耀归于地方的意思。所以以后人家一看啊，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曾经出过这么一个伟人。好，再来我们看第三点，释迦牟尼是属于古印度的四种姓，或称四姓及四阶级的第二阶级刹帝利王族。我们前面讲过，印度有婆罗门种姓，还有刹帝利种姓、吠舍种姓和首陀罗这四种姓的阶级之分。那释迦牟尼佛是第二个刹帝利种姓。其实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也都有种族之分，像我们中国也是有汉满蒙回藏这五族共和，台湾呢也是有欧啊、韩籍啊、客家啦、山地原住民等这些不同的种族。但是因为我执太重，分别心太强，所以这种种族歧视还有省级情结，甚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就常常这样闹得自相残杀，生活永无安宁之日。所以我们人类的心胸啊，真的是太狭窄了。为什么不把这个地球当作就是我的家，而全人类呢都是我的亲人呢？当你容得下别人，自己也才有安身之处呀。好，再来看第四点，如以世界民族的分布来说，当公元前2000多年时，雅利安族侵入印度，征服了印度，原始民族达拉维甸人。雅利安人原来是中亚细亚洲的波斯人，他们向东侵入印度，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非常勇猛好战，所以就把当地的土著达拉维甸人呢征服了，变成他们的奴隶，可以说是乞家瓜表工啊。然后他们又从五河平原的西北 移到东南的恒河平原定居。恒河平原的土地啊，非常的肥沃，物产丰富，所以就形成经济文化的中心，又叫做中国或阎浮提。所以说中国是表示一个国家里最发达最重要的地区，相反的落后的偏远的，我们就叫它做边疆或者叫化外。所以佛经上常说佛法难闻，中国难生，那这个中国就是指印度恒河平原这一带，也可以说是指佛出生的地方。所以说印度是雅利安民族建立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应该是雅利安民族，是波斯人。波斯也就是现在伊朗这个地方。但是也有人说佛陀是当地属黄种人系的释迦族人。这是地理学家李学增的看法，因为他分析了不丹、锡金、尼泊尔这几个印度附近的国家，发现大部分都是属于蒙古西藏系的民族，而西藏和尼泊尔只隔一座喜马拉雅山而已，所以释迦族和西藏民族应该也有血缘关系。而且佛陀他出生的地方迦毗罗卫国，也就是现在尼泊尔的泰莱地区，所以说佛陀是黄种人，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好，再来我们看第五点，古印度的四姓四阶级，最高贵的阶级是僧侣，称为婆罗门。婆罗门啊，他们认为是从梵神的口里出生的。婆罗门是神学的掌握者的意思，也有净行和净智的含义在。他们的任务是讲授经典，也就是讲这个四吠陀经，专司祭祀，享有特权。我们人一旦有特权了，还有地位啊，就会开始骄慢或者滥用职权来作怪，为非作歹。所以后来有一些婆罗门僧侣就常假借神命诈财骗色，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唾弃。那第二个阶级是贵族和国王，叫做刹帝利种，认为他们是从梵神的意下所生出来的。那他们的任务呢，是治理国事，也有很大的特权。本来刚开始只分白皮肤的雅利安人和黑皮肤的土著这两种，可是因为他们常对外战争，所以呢要有统帅的将军，又为了打胜仗，所以呢就祭拜天地鬼神。因为仪式越来越复杂，所以呢后来就有僧侣的需要，就这样形成了四阶级的不平等身份。那第三个阶级是工商业者，称为吠舍，他们的任务是耕种田地，经营工商业，没有特权，也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之类的。那第四种是最下贱的阶级奴隶和仆役，称为首陀罗，这些就是原来的土著，他们要做以上三个阶级的仆役，要做最低贱的工作，像挑肥的啦、扛死尸啦，或者是当刽子手等。而且他们代代不可以越级，也不可以更改身份，可以说是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那释迦牟尼佛他成道后，证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所以他提倡慈悲平等。这种四性平等、四性一家的观念，很受一般老百姓和奴隶阶级的欢迎。但是婆罗门教徒啊，可不认同，也不能接受，所以就常去找释迦牟尼佛辩论，或故意找茬儿。还好佛陀的智慧辩才无碍，所以呢，也有很多婆罗门教徒来皈依佛教。像舍利弗、还有大迦摄、须菩提、迦旃延等，很多呢都是本来出生为婆罗门家族的，后来才皈依出家而成为十大弟子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章佛陀的圣号示意，请看第29页第一行，悉达多乔达摩太子成道后，圣号称为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佛的姓，意义能人，牟尼是佛的名，意义寂寞。能人是表征佛陀有慈悲救世、牺牲无我、利他的德行，寂寞是说佛陀证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表征他的智慧高深最胜，有自利的功能。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修行就是要修这个大悲心、平等心和清净心。我们要慈悲，那么一定要心量广大，能包容一切，而且要有平等心，才能真正的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然后还要有不住相、三轮体空的行慈悲喜舍，内心才能够真正的清净寂寞。这个寂寞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空虚无聊啊，千万不要想错，寂寞是表佛的内心永远是清净平等，如如不动，没有烦恼，不受外境影响的。那这个一定是要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要能够证到空性才有办法。那像我们一般人啊，只要人家一句话，马上啊就会像鸡同一样踢档啊扑扑掉，明知道是不对，但是呢还是压不下来。所以说我们要学佛陀啊，这种能忍寂寞，也就是有这种大悲心、平等心和清净心。再来看下面一段，佛梵语称为佛陀耶，意思是觉者，是先知先觉的圣者。这觉者有三义，一是自觉，二觉他，三觉行圆满，故佛陀是三觉圆满、万德具足的大圣人。有人开玩笑说，佛不是人，听起来真的还蛮有道理的。佛确实不是普通的人，他是觉悟的人。这种觉悟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小证小悟，而是一悟永悟的大彻大悟。到底悟到什么呢？也就是悟到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理，万法本来存在的法则。所以说佛是先知先觉的圣人，而我们凡夫大都是属于后知后觉，或者是根本不知不觉的人。所以人家菩萨是畏因，他知道不造恶因、不造恶业，自然就没有恶报。而我们凡夫呢，却只知畏果，恶报现前了，才在那边求保佑、抱佛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医好了又忘记了，然后又去造业，又受恶报，就是这样迷惑不决。那这个觉者呢，有三个意义，第一个也就是自觉，第二个是觉他，第三个是觉行圆满。自觉也就是佛他能够知一切法的事实真相，进而成就一切功德智慧。所以佛是觉悟的凡夫，而我们是迷惑的佛。所以至少我们现在也要能觉悟到，佛性人人本具，我也是佛呀，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的。而且你看人家佛菩萨都已经成佛了，而我到现在还在迷惑颠倒，哎呀，真是惭愧忏悔啊。所以我们也要自觉啊，赶快学佛，早日开悟啊，才能成为一个觉者。第二个是觉他，自觉是属于自受用啊，自己能觉悟。那 觉他呢，也就是属于他受用，希望能够利益别人。那我们凡夫不觉，迷惑颠倒。那二圣人呢，声闻缘觉和罗汉，则已经是能够自觉圆满，所以比我们凡夫还要更高一层。但是他们因为执着万法皆空啊，安于这个涅槃，所以缺少利他的行愿。而菩萨则是自觉又能觉他，因为菩萨都具有大悲心，所以能广修六度万恨，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只是还不能达到圆满的地步。第三个是觉行圆满，菩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勤苦的修行，一直要到断除了一切的烦恼，证得了四字菩提，才算是智慧圆满。然后还要百劫修相好，修到32好相、80种随行好，才算得到福报圆满。等到福慧两足尊，这个自他二力才算功行圆满。所以说成佛的时候，也就是三觉圆满，万德具足，成为人天的导师。我们在佛像的胸前常看到一个万字，这个标志是吉祥海云的意思，是佛32好像之一。玄奘法师曾经把它翻译为德字，也就是德恨的德。那武则天则认为应该读为万字，也就是表功德圆满之意。后来这个标志也就成为我们佛教专有的一个代号，代表清净吉祥圆满的意思。我们知道佛是万德具足的大圣人，所以光用一个名号是没有办法完全形容出佛的境界，所以经上就常用十个名号来代表佛的智慧德能。我们在课诵本上常常念到这些名号，第一个叫做如来。佛他从如实之道而来，从一真法界顺众生的因缘而来，所以叫做如来。其实佛是无来也无去，但我们凡夫呢也是如来，可是我们是如这个业报而来，在生死苦海中头出头没，不得出离，所以与佛是不同的。第二个名号叫做应供，因为佛的梵行圆满，福慧具足，所以堪受人天供养，故称为应供。那第三个名号叫做正遍知，也就是指佛正的一切的种子，所以他能够真正正确的遍知一切法，不论是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佛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叫做正遍知。第四个名号叫做明行足，也就是三明具足。那三明呢，宿命明、天眼明和漏尽明。佛他可以知道一切众生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所有的因缘果报、生死之相，比外道或者是罗汉所证的天眼通、宿命通还要厉害。一般的外道啊，他们只能往前观到80000劫以内的事相，至于80000劫之前再过去，他就一无所知，所以就称之为明谛或者是太清，也就是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了。可是佛呢，他都全部悉知悉见，所以称为明行足。第五个名号叫做善事。我们中国人如果父母是超过80-90岁才过世的话，那么子女们都要高兴，讣文呢要印粉红色的，丧服也不必穿黑的或者是白的， 表示能够寿终正寝，活到那么老，是很有福报的，值得庆幸。而佛的涅槃，它是证入法性，圆满了一切的功德智慧，灭除了一切的烦恼，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所以佛的名号，我们又可以称之为善士。第六个名号叫做无上士。无上士，佛是一切有情众生最高之士，因为他的德行最高，智慧也最高，成就啊更是高啊。所以有一句赞佛偈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所以说佛是世间的无上士。第七个名号叫做调御丈夫。我们常说佛是大医王，他能调伏众生的烦恼，还有调伏众生邪恶之心。不管是外道或者是大恶之人，不管是国王大臣或者是平民乞丐，没有不被佛所度化的。像淫心很重的摩羯伽女、摩登伽女，佛呢都能够让她速证罗汉果位。还有杀人魔王央觉摩罗，也是被佛所度化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说佛是调御丈夫，善治众生八万四千种病。第八个名号叫天人师。佛常在天上人间随缘说法，每一次说法，一切的菩萨、天人、阿修罗，还有天龙八部、众鬼神，以及人间四众弟子，都皆来云集欢喜信受。所以说佛是人天的导师，九界众生都是他的弟子。那第九个名号叫做佛啊，第十个名号就是世尊。世尊也就是世界上最尊贵的圣者。那以上这十个名号都是佛的别名，所以以后我们看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士、无上士，还有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等，就知道这些都是代表佛陀。还有我们要知道佛是一个通号，是每一个觉悟的圣者都可以叫做佛。梵语叫做佛陀耶，也就是布达雅。所以说佛并不是光指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而已。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请各位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